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在读一本那个非常古老的日记，前半部分呢，作者一直在抱怨他所在那个时代的战乱啊、恐惧啊，但是当你翻到中间，毫无预警地，作者的语气突然变了，他不再对着周围的人说话，而是就是仿佛穿越了时空一样，直接看着150年后的你，然后极其透彻地描述了你今天早上刚刚经历的那种绝望感。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一部悬疑科幻电影的开头？
确实画面感很强，
没错吧？但这其实正是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要拆解的现象。今天呢，我们要钻研一份由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提供的深度讲解资料。我们要聚焦的是古代文件《以赛亚书》的第40至41章。
这绝对是一份非常奇特的文本。不过在深入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先给今天的探讨设定一个基调，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一次宗教文本的学术分析，它更像是一场关于人类心理、历史语境还有古代世界观的深度剖析。
对，我们要保持客观。
没错，无论你的个人信仰是什么，这份资料里展现出来的也就是人类在面临极度绝望、失去一切家园和身份认同的时候，他们是如何重建心理防线的，以及这个文本本身极具前瞻性的应对机制，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究。其实我们就是借用古人的智慧来观察人类心智在崩溃边缘是怎么寻找真正的支点呢？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那个，要理解这份文本到底有多颠覆，我们必须得先弄清楚它那非常诡异的时间线。
哦，时间线，这可是个大问题。
对啊，你看，在资料的前半部分，也就是第1到第39章，背景极其清晰，那就是一个充满无力感的时代，人们正在面临亚述帝国的恐怖威胁。但是到了第40章，时间线突然啪的一下直接跳跃了，背景突然变成了大约公元前560年的巴比伦之囚时期，这中间可是隔了大概一个半世纪啊。
是的，150年。
就是按照常理，一个人怎么可能写出150年后的事情呢？
这恰恰是学术界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因为这种跨越百年的视角转换，怎么说呢，太突入了，所以许多学者自然而然的就觉得这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写的。
确实挺难让人相信的，
对吧？因此呢，学术界就衍生出了所谓的第1、第2甚至第3以赛亚的理论，或者有人干脆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长达400年的算是写作委员会吧。
等等，写作委员会？
没错，就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地去拼凑、修改、润色出来的作品。
我的天，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写作委员会，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们现在大企业里面那种冗长的跨部门会议，就是你加一句，我改一段，最后弄出一个极其官僚的公文。这种方式怎么可能产生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
哈哈哈，你这个比喻很到位。其实奥斯瓦尔特博士在资料里对这种委员会理论也提出了相当幽默的反驳。他引用了一句在英语世界里很经典的吐槽，他说，所谓的骆驼就是委员会设计出来的马。
骆驼，这比喻绝了，但为什么偏偏是骆驼？
这其实是一个老梗，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让一个委员会去设计一匹完美的马，大家为了妥协各自的意见嘛，最后就会给它加上驼峰啊、长脖子呀，还有奇怪的脚掌，
结果就拼凑出了一只四不像。
对，奥斯瓦尔特博士的观点就是，像第40章之后那样气势磅礴、浑然一体的伟大篇章，根本不可能是几百年来一群人妥协拼凑出来的骆驼。
这确实有道理，那种深度的共鸣感通常都是来自极其个人的洞察，不可能开个会就能写出来的。
不仅如此，资料中还指出了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就是在第40章及之后的内容里，你几乎找不到任何具体的历史细节。
没细节？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时的流放者到底被关在巴比伦的哪条河边，当时的电狱长叫什么名字，他们具体哪一年能被释放，这些琐碎的历史细节统统没有。你想啊， 如果这是一个后人为了伪造一眼故意倒回去篡改的文本，他们为了显得真实，肯定会拼命往里塞各种具体的历史事件，对吧？
哦，我懂了。就像如果是伪造古董的话，造假的人肯定会刻意做上非常明显的年代印记，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老的。
完全正确。所以这种缺乏历史细节的现象，恰恰说明了作者的意图根本就不是去做一个记录历史琐事的记者，他是在某种极度深刻的灵感驱动下，跨越了时间去触碰那些未来流放者们绝望的心理状态。
哇，这就回到我刚开始说的那个时间胶囊的比喻了，就是说他不知道未来那些失去家园的曾曾孙子具体叫什么名字，但他完全知道他们正在经历怎样的精神崩溃。
是这样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面对这些被彻底剥夺了身份认同、深陷绝望的流放者，这份跨越时空的文献，他是怎么开口说第一句话的？
我记得第一句话极其著名，在第40章开头，叫做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不过这听起来就是字面意思吧，给你倒杯热茶，拍拍肩膀，或者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恰恰是一个巨大的语言陷阱，我们非常容易用现代人的思维去误解它。资料特别提醒我们去考察词义的历史演变。如果你去看1611年出版的英文钦定版圣经，在那个时代的语境里， comfort 也就是安慰这个词的词根源自拉丁语的 fortis。
fortis 听起来跟力量有关。
没错，它的意思就是力量，所以它的本意完全不是今天这种给你温暖的拥抱，而是鼓励、强化。用资料中极其形象的说法，就是在他们的脊梁骨里注入钢铁。
稍微等一下，我得提出一点质疑。如果我正在经历人生最低谷，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想要的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充满同理心的拥抱，而不是什么脊梁骨里的钢铁。这种强行让你坚强的做法，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冷酷？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现代视角的反应，但是我们需要把这放在当时的极端语境里去看。你得知道，这些人不是因为某天考试没考好或者工作不顺而难过。
嗯，那是国破家亡。
对，他们是整个民族被连根拔起，引以为傲的城池被烧毁，被迫生活在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恐怖的帝国，也就是巴比伦的阴影下。在这种绝对的碾压面前，拍拍肩膀的温情其实是极其苍白无力的。
这是抱一下改变不了他们当奴隶的事实。
是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庞大帝国面前重新站直，不至于彻底精神崩溃的支撑，这才是所谓注入钢铁的真正意义。
也就是说，当世界把你彻底打碎的时候，单纯的同情并不能帮你拼起来，你需要的是重新构建骨架的力量。
总结非常精准。资料中提到，对于这些处于绝望深渊的流放者来说，他们心底其实盘旋着三个极其核心的疑问。这三个疑问如果不解决，那个所谓的钢铁是铸不进去的。
哪三个疑问？
第一，神想拯救我们吗？第二，神能拯救我们吗？第三，神会拯救我们吗？
想不想，能不能，会不会，这简直是人类在遭遇任何巨大创伤时都会问的灵魂三问呢。那么文献是怎么回答第一个想不想的问题的？
在解答是否想要拯救的时候，奥斯瓦尔特博士在资料中引入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代例子 ,R.G. 勒图尔诺。
勒图尔诺听起来是个法国名字。
他是上世纪一位非常传奇的重型推土设备发明家，据说他还经常开着改造的 B-26 轰炸机到处飞。
这么硬核啊，那他跟古代文献有什么关系？
奥斯瓦尔特博士用它来比喻文本中的一个核心画面，在沙漠中修平一条大路，填平峡谷，削平山丘。你得明白，这不仅仅是个诗意的比喻。想象一下，如果神高高在上告诉那些深陷巴比伦泥潭的人，哎，我在这里，你们自己爬过来找我吧，那就是不想救。
对，站着说话不腰疼。
但是修平一条大路意味着神动用了某种宇宙级别的推土机，主动向无助的人类开路，他主动走向人类，这就证明了他想的意愿。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必须在这里打断一下，因为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
哦，你发现了什么漏洞？
就是 如果神真的有宇宙推土机比别的力量，而且他主动想救人，可是资料前面也明确提到了，古人相信这个宇宙是有严密规则的，这是一个因果循环的世界，做错事必定会有后果，你不可能全速把车撞向一面砖墙，然后期望什么事都不发生，对吧？
嗯，理应如此。
那么神怎么可能在不破坏因果律、不破坏宇宙规则的前提下，硬生生地开着推土机来救人呢？如果他只是简单的一挥手说，算了算了，你们不用受罚了，那这个世界的道德和因果规则不就彻底崩塌了吗？
这问得非常好，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佛学和神学矛盾。而文本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引入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概念——恩典。恩典并不是很多人误以为的去假装罪恶没有发生或者无视因果。
那它是怎么运作的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极其严苛的法律或者债务系统。因果律就像是账本，欠了债就必须还，否则系统就会崩溃。流放者经历了失去家园的深重苦难，这是因果的体现。但更重要的是，文献中暗示了一种代为支付的机制。
代为支付？
没错，因果律的代价依然需要被支付，但神主动提供了一种途径，自己承担了这个代价。这就是恩典的运作机制，它让因果律的要求得到了绝对的满足，同时又把完全不配得到的拯救赐给了绝望中的人。只有这样，那个宇宙推土机才开得合法合规。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这就像是系统里的漏洞被一种更高维度的支付方式给补齐了，所以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他确实想救，并且找到了符合规则的方式。
对，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更现实了，面对巴比伦帝国这个横扫世界的超级怪兽，神真的能救吗？在当时的流放者眼里，巴比伦军队的铁蹄那可是绝对不可战胜的。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为了回答能不能这个问题，资料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极其震撼的宇宙视角。甚至可以说，文本对当时不可一世的帝国和偶像崇拜进行了堪称无情的嘲讽。
哈哈，古代最高级别的垃圾话，对吧？
可以这么说。对于流放者而言，巴比伦帝国庞大的让人窒息，但文本是怎么形容它的？它直接把所有横行霸道的血肉之躯，包括巴比伦帝国，通通降维打击，成为一根草。草必苦干，花必凋残。
哇塞，把一个踩碎了无数国家的超级帝国叫做一根草，也太嚣张了吧。但我猜光是语言上的贬低肯定是不够的。
是的，这就需要回到当时的宏观文化背景中去。在古代多神教的背景下，比如在巴比伦的神话里，神灵做事是非常复杂，非常官僚的。
怎么个官僚法？
当时的万神殿就像是人间的皇家宫廷，一个主神如果要做个什么决定，必须得先开个会，听取各种宫廷魔法师啊、顾问啊，还有其他小神的建议。但这份文献极其傲慢地指出，这位神是独立运作的。文本问道，他曾与谁商议，谁教导他？答案是没有任何人。
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开董事会，也不用看股东脸色，他一个人就是整个宇宙的最高决策层。
没错，而且资料中还提到了，文本对地理与宇宙空间的认知也是惊人的。要知道，远在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或者科罗拉多州的派克峰存在之前，古代人类是极难拥有俯瞰地球的视角的。但文本却描述神坐在地球的圆圈之上。
地球的圆圈，这视角绝了。
在这种宏大的宇宙俯瞰视角下，地上的万国甚至是强大的帝国又算得了什么呢？ C.S. 刘易斯就曾指出，正是这段文本为英语贡献了极具画面感的表达，比如我们今天常说的水桶里的一滴水，或者是形容死里逃生的牙齿的皮。
对，在那种尺度下，巴比伦帝国再强大也不过是水桶里的一滴水。这不仅仅是降维打击，这是直接把对手在宇宙尺度上抹零了啊。而且我发现文本不仅嘲讽了帝国，还狠狠嘲讽了人们试图寻找安全感的方式，也就是偶像崇拜。
资料里是怎么分析的？
资料里说，文本嘲笑那些手工艺人，
精心挑选不会腐烂的木头，又找来金匠、银匠打造成偶像。如果放在今天来看，这其实挺可悲的，就是我们现代人看古代人拜一块木头觉得很愚蠢，但仔细想想，我们今天不也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吗？
怎么说？
当社会动荡、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去疯狂追求社交媒体上的认证标识，或者死死盯着不断波动的股票代码，试图从里面找到安全感。这就好像拿着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去对比一块石头，然后文本在质问，你要把宇宙的创造者和这些人类自己造出来的试图掌控命运的破木头相比吗？
这个现代视角的连接非常精准。其实除了人造的木头，古人还崇拜更宏大的东西，星辰。要知道，在古苏美兰的文化里，星辰就是神本身。苏美尔语中的神发音是 Dinger， 你猜这个词的象形文化画出来是什么？
是一颗星星吗？
对，就是一个八角星。他们把金星尊为辰星，认为星星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但在文本的描述中，神面对满天星辰的做法就像是一个老板在给底下的员工点名。
哎，等一下，我翻译过来了。也就是说，当文本说神呼唤星星的名字时，他不是在点算自己的财产，他是在主动剥夺这些星星的神性。
极其敏锐，就是这样。这就好像神在说，来吧，猎户座，你今晚运行的有点慢啊，那个谁，金星，把亮度调高一点。文本通过这种不可思议的宇宙视角，把古人敬畏的神明直接降级成了每天砸卡上班的员工。
这画面感太强了，简直是神级吐槽。好，那么现在神想救，并且他也绝对能救，这就把我们推到了第三步，也是最让人抓狂的一步了。他会救吗？如果他有推土机，又不需要开董事会，甚至把帝国视为一滴水，那为什么拯救没有立刻发生？为什么流放者还在受苦？这就触及了我们人类最不擅长的事情了，也就是等待。
等待，或者说等候，这可以说是整个文本的转折点。我们人类的天性就是，遇到危机，我就想要方案，而且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但文本在这里引入的等候，在原文希伯来语的语境中，它其实包含着衡量、托付、期望，甚至缠绕、编织。
编织，这跟等待有什么关系啊？
资料里用了一个很妙的比喻，当你把茶叶放进热水里，它不是一种消极的、百无聊赖的干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茶的成分和水深深的融合交织在一起，最终得到的既不再是单纯的水，也不再是单纯的茶叶。这里的等候指的是人在苦难中将自己的信心与对神的期待深深交织融合的过程。
也就是说，这不是在车站等一辆永远不来的公交车，而是一个内部重塑的过程。这让我想起了文本里那句被无数人引用的名言，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踵却不疲乏。不过，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盲点。
哦，请讲。
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递进，飞翔肯定是最高级最炫酷的境界，对吧？紧接着是奔跑，但为什么这本文献把行走不疲乏放在了最后作为压轴呢？单纯的走难道不是这三个动作里最简单的一个吗？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疑问，也是资料中奥斯瓦尔特博士给出的最让人深思的解答之一。资料中抛出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他说，和老鹰翱翔很容易，和冠军奔跑也很容易，但是和火鸡一起散步才是最难的。
嗯，和火鸡一起散步，为什么是火鸡啊？这是什么古代中东的传统吗？
不是不是，这是个现代的英文俚语了。在英语文化里，火鸡通常被用来形容那些笨拙的、总搞砸事情的或者平庸乏味的人和事，它代表了生活里那些不光鲜、令人烦躁、日复一日的琐碎。
啊，我懂了，就像是你每天早上挤地铁时遇到的一大堆让你抓狂的烂摊子。
没错，在信仰或者漫长的人生中，经历高潮的时候，肾上腺素飙升，你觉得自己在展翅翱翔，这其实很容易。面对巨大的短期挑战时，你鼓起勇气奔跑，这也很容易。
真正困难的是在没有任何奇迹发生，生活枯燥乏味，充满琐碎和沮丧的平淡日子里，你每天还得面对一堆像火鸡一样让你心烦意乱的琐事。
对，日常的消磨脆是最致命的。
在这样的日子里，你还能不能保持稳定的步伐，还能不能走得笔直，不放弃希望，这才是最难的修行。这就是为什么行走不疲乏被放在了最高的位置。
哇，这太人世了。我们总是祈求在危机时刻能天降超能力，但其实我们最缺的是在无数个平庸乏味的周二早上能继续行走的力量。那么既然和火鸡一起散步如此艰难，当时的流放者或者说我们大抵依靠什么才能在漫长的等待中坚持下去呢？
资料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进入了第41章，给出了最终的底牌。我们又知道当时的国际局势非常动荡，居鲁士作为一个新兴力量从东方崛起，引发了列国的极大恐慌。你觉得周围的国家是怎么应对这种恐慌的吗？
资料里说，他们跑去造了更大更好的新偶像，因为旧的木头不灵了，赶紧加急造个更贵的镀金的。
是的，这是典型的恐慌性应对，试图用更复杂的人造物来斩获失控的局面。而文件中，神却对深陷恐惧，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被抛弃的以色列百姓，给出了一个极具力量的宣告，我是。在希伯来文中是阿尼虎，后来的希腊文翻译为 Ego Eimi。
Ego Eimi， 听起来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感。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它是一种绝对的宣告，意味着他是从始至终的掌控者。更有意思的是，面对他们的恐惧，神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但又互补的力量。第一种力量叫我与你同在，也就是以马内利的概念。
也就是说，他不是站在遥远的天边发号施令，而是亲自走进了你正在挣扎的那个泥潭里面。
你神不是袖手旁观的说你自己努力，我在旁边看着给你打分。他也不是大包拉揽地说你躲开让我来替你活，他表达的是一种牢牢抓住的掌控感。他的意思是我们一起走，你负责开始迈步，我来帮你完成。这种在绝望中紧紧握住你的手的承诺，才是真正注入他们脊梁骨里的钢铁。
哇，这真是一次不可思议的思想拆解。今天我们跟着这份资料仿佛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们重新认识了真正的安慰其实是为了让你站立得住而注入钢铁般的意志。我们体验了那种降维打击般的宇宙视角，超级帝国不过是一滴水，漫天星辰不过是打卡上班的员工。我们更明白了人生最艰难的修行不是偶尔像老鹰一样展翅高飞，而是在漫长的平淡日子里和火鸡一起散步时依然保持的那份坚持。那么正在收听的你，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呢？当你觉得被生活流放，当你面对自己无法战胜的巴比伦帝国时，你是否也陷入了恐慌？这份资料提醒我们，也许你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无助，也许有一只无形的手正准备跟你说，我来帮你。
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留下最后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当现代社会遇到危机时，我们往往也像古巴比伦人一样，急着去制造更大更好的新偶像。今天听完这期探讨，不妨问问你自己，在你的生活中，当你感到恐慌时，你下意识去雕刻的不会腐烂的木头是什么？是更多的钱，更高的职位，还是某种技术崇拜？如果站在那个地球圆圈之上的视角来看，它真的能救你吗？
这是一个非常一针见血的拷问。感谢你今天陪伴我们进行这次深度探讨，希望大家能带着这些思考去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只火鸡，走出你不疲乏的步伐。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